我吃里面说不是何等的甘甜，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些弟兄姊妹还没有尝过这个甘甜的滋味。还没有的话，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科目说主啊，将这个甘甜赐给我吧。如果我们中间有人过去最后这个甘甜，但是慢慢的已经失去了这个甘甜，你的心里是不是有一种的渴慕所主啊，求你再给回我这种的甘甜，让我在喜乐中侍奉你，让主的心因为我的侍奉这个甘甜，也让我的心因为侍奉所爱的主而感受到甘甜。侍奉需要复兴吗？有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侍奉的热忱一直保持高峰的？恐怕很少很少这样的人，连摩西也不能。但是感谢主，当我们在侍奉上进入低潮的时候，我们主的恩手可以把我们扶持起来，我们的主的恩典的手可以把我们的侍奉的火眺望起来。眺望多么宝贵，是你我都需要的。当火被灰盖上的时候，那个火势就慢慢的低沉。中文的这个灰字的写法真是很有意思哈，很传神。上面一横一撇，就好像一个盖子，下面是火，这个火被盖子盖住了，慢慢的消沉了。我们需要主的手把那个盖子出去，让他的恩典的爱的氧气再流通，流通在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整个的心灵里面，整个的思想里面，整个的侍奉里面，让我们在活泼的喜乐的甘甜的来侍奉。这样的侍奉是释放的，是创造性的。今天我们来到第三讲，侍奉的复兴。我们要在诗篇里面看七处的经文，每一处的经文就好像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诗人所用的词句很生动，真是一幅一幅的用字来砌成的图画，一幅一幅的 word pictures 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灵眼的眼前将呈现出来。让我们一同带着渴慕的心，带着需要的心，等候在主的面前看这七幅的图画。第一幅的图画在103篇第五节，103篇第五节，请大家统声读出来。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医治你乳婴返老还童，乳婴返老还童。婴年老的时候，他全身的羽毛啊，从心发展出来，所以他全身的羽毛啊，再一次的丰满起来。这是鹰的一个特点。在这里，大卫诗人就用鹰来做一幅的图画，向我们传讲一个重要的复兴的信息。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如鹰返老还童的秘诀，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这一节的第一句，我们来看，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医治你乳婴返老还童。这里提到愿这个字，这个愿 就是爱慕的意思，就是愿望的意思，就是一个 desire。 当我们里面有爱慕的 desire 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了，他就把他预备好的美物给我们了，要充满我们了。神的美物永远永远是给那些渴慕的人，要得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要得，没有需要感，没有渴慕，主不可能把美物给他。主说不要把珍珠丢在猪的面前，他不会欣赏，所以他要用脚来践踏，他还以为你用石头打他，还要转过来咬你。有的时候神真是把很美好的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不会欣赏，我们以为是上面来的石头了打我们了，所以我们发怨言了，在恩典之中发怨言，这是个悲剧，但是常常的出现。只有渴慕的人，追求的人，向神大大张口的人，神就给他充满。闭了口，主怎么给他充满？要给都没有办法接受，但是他的口一张开，一渴慕祈求，在那里追寻，追寻 seeking after excellence， 追寻超越，我们要神的 best。 在这个时候神就把他的 best 给我们了。必然的，渴慕的人不会空手回去，寻求的人一定得到，叩门的给他开门，寻找的就寻见，祈求的就得着。这是我们的主的应许，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强的心愿，一个愿望，一个 strong desire for the best of God， 这样神恩典的门就打开了，天上的窗子就敞开了，恩典和美物的雨就下来了。这个雨是美物构成的，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父。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什么？我学了一个功课，我要求两样东西。第一，我要求信心。我们常常为这个求那个求，但是忘记了求信心。而信心是神工作的那一个秘诀。我岂没有告诉你，你若信就看见神的荣耀吗？那个信是一切的基本的条件。我们有信起步，到了最高峰的时候还是要信。我们从信开始，又进到信的高峰，而中间的过程一路都是信信信。所以信好像一条金的线，贯穿在全部的圣经里面。打开圣经，我们看见这条金色的宝贵的线一直的贯穿其中，信信信信。所以我们知道了神永远是借着我们的信心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说，神啊，我信，但是我信的不足，求你帮助。当我们求这个最基本的恩典的时候，神就随带的就把别的丰盛随着信给我们了。第二样要求的就是渴慕的心。神啊，求你保守我追求的心，渴慕的心，永远不失去，永远不减退。神的好的美物就随着我们的渴慕临到我们了。鹰老的时候，这个老让我们想到时间。每一个人的侍奉都会受时间的考验。 一段的时间热心侍奉不难，一年三年甚至五年热心侍奉足不难，但是一直的有始有终的一直到底的侍奉却是不容易，难能可贵。那是神的心愿，我们开始了侍奉，我们要一路侍奉，我们要到底的侍奉。在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宝贵的例子，约翰卫斯理88岁被主解去，他到最后的时候他这样说， The best thing is God is with us， 最好的最好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他年老的时候走完世上路程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他的侍奉的时候，来到天家的门口的时候，他的眼向上望的时候，他心里的感受，从他这个神同在的感受里面流露出来这句话。所以在他的纪念碑上刻了这句话， The best thing is God is with us， 神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的同在，一个活泼的同在，一个持续到底的同在，就是我们的侍奉有一个特别的印证。最宝贵的侍奉是神同在的印证的侍奉，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挣扎的侍奉，不是我们自己在那里摇橹甚苦的侍奉，乃是主在船上的侍奉。我们要求，要求主的同在的侍奉的印证。在圣经里面两次用鹰的比喻，一次是在这里如鹰返老还童，还有一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要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走不疲倦，少年人会疲乏，壮年人会跌倒，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那个鹰在飞翔的时候它会滑翔，它在高空中振翅飞翔一段时间以后，它就把它的翅膀停止，摆动，它就在那里滑翔。滑翔是什么？就是会利用空气的作用，所以它能够在那里滑翔之中得到休息，那就是它重新得力的时候，这是它的秘诀。因此它能够长时间的在高空中继续的飞翔。我们要学习好像鹰一样，懂得如何的用神的能力，他的能力好像大气的能力，把鹰托住，鹰的翅膀展开。当我们学习了祷告中来去支取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持久的侍奉了。第二个比喻在126篇第四节，126篇第四节，我们再同声读出来：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的河水复流，那就表示原来这个河水停流了。河水停流了，那个情况是多么荒凉。原来那个河水满到两岸，河边两岸上的树木青翠，是多么美丽，是多么丰富的一种情景。但是后来河水停流了，枯干了，那个时候河底河床显出来了， 两边的草树木都枯干了，发黄了，何等大的分别。世人在这里发出一种的呼求，他说：耶和华，求你，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在这里我们看见为什么河水会停流呢？我们分析这个原因的时候，可以得到两个原因。第一，这里说南地的河水复流，南地是表示河流的下游，北方是高地，是山地，那是河的源头的所在的地方。如果下游的水减少了，或者甚至停流了，那就表示上游的水减少了。为什么上游的水减少呢？因为没有下雨，那个河的源头枯干的，所以呢下游的水就减少甚至停流了。如果要下游的水，就是南地的河复流的话，必须山上下雨，在那里有源头的供应，然后下流的水才能够复流。我们的生命的河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上面的源头的供应停止了，隔断的，我们的生命的侍奉的那个河流必然河水减少甚至停流，这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每一个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保持上面的供应，上面必须有供应，上面的玛纳必须每天领取，必须上面继续的浇灌。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他说：饮于圣灵 ，drinking at the fountainhead of the Holy Spirit。我们要 drinking, continuously drinking, keep on drinking, 继续的饮取，从圣灵来饮取，那是一个继续的供应，一个 constant supply。 什么时候这个供应切断了，我们的恩赐的运用，我们的灵命的力量，我们里外都会干了，一干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一干了，就像南地的河水断流了。第二个原因，为什么南地的河水会停流呢？我们可以想出来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河开始有了很多的支流，支流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河水的量就被支流吸去了，引去了，结果主流呢，那个水势就减弱了，水量减少了，甚至于停流了，河水被支流分去了。如果你要想是一条河道改河流改道，你将旁边开一条另外的河床，将它的水引开，那么就可以使它停流了。如果支流太多，把水量引走，这个时候要停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事物本身没有错，本身是中立性的，但是却是起了一个拦阻、影响、减弱我们侍奉的作用，有没有？如果有，你怎么样对待这些事？你是等闲视之吗？还是你很紧张呢？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心里想：这怎么可以？我人生主要的主流，我的目标，我的人生的基本的意义，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当我这个主流力量被分散的时候，被支流吸去的时候，我怎么样对待他？我的 态度如何，感受如何，这就决定我怎么做。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跟着主说，这个枝子要修剪。为什么要修剪？目的就是不要杂枝长出来，把那个树里面的生命的枝浆削好了，这是杂枝的问题。修剪杂枝，就是把这种无谓的削好出去，让葡萄树的那个丰盛的生命的枝浆可以运行在树枝里面结果子。生命的枝浆的基本的主要的作用就是结果子。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因素，无论什么事物，如果减少了我们结果子的作用，就是不合神心意的。从那个角度来看，就是违反神旨意的，违反神旨意的就是罪。你有这样的想过拦阻你侍奉的事物吗？你把他们看作是罪吗？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看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侍奉的拦阻的时候，我们就会低头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把这些拦阻都出去吧，都出去吧。洁净是枝子的洁净，这个洁净的反面就是有污点。有些中立的事物，因为它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落在不当落的地方，出于不当出的地方，就成了污点。好像一个国画家画图画，他用墨来画，但是如果他不小心有一滴墨滴下来，滴在画面上，那就破坏了他的画面，就成了污点，是不是？那么这个人可以说，那他画图画也是用这个墨现在滴下来也是这个墨，那么为什么这滴就是污点，其他的地方就不是污点呢？它是污点，因为它落在不当落的地方。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侍奉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事物，不管它的本身如何，如果它起了拦阻的作用，主的心意就是要拿起剪刀来把它剪掉，把杂质剪掉。为什么要剪？主耶稣说要使它结果子更多，那个是唯一的目的。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目的，我们就欢迎主的剪刀；如果不了解这个目的，我们就会抗拒主的洁净。当我们求结果子更多的时候，我们想不到主拿起剪刀来要剪，我们说，主啊，你弄错了，我求的不是要剪，我求要多结果子。但是主说，孩子，我没有听错，你要多结果子的话，就必须经过修剪。现在我在答应你的祷告。弟兄姊妹们，让我们深深的省察，有没有任何的事物成了我们侍奉上的拦阻呢？我们发现以后，我们再一次用一个奉献的精神把自己摆上祭坛。在摆上祭坛的时候，保罗说过，罗马书第六章十三节，你们不要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他的工具，你们倒要像死里死里复活的人，把自己的身体献给义做他的工具。先有一个不要，后有一个要；先有收回，后有奉献。不要把身体给罪做器皿给他使用，不要给撒旦留地步，不要被他抓在手中做他的器皿。我们要从撒旦的手里收回来，从罪里收回来，先收回，然后才真能具体的实际的献上，摆在祭坛上。 没有受苦也就没有真的奉献。如果我说主啊，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但是我的四肢百体还正在被神不喜悦的事所占据所使用，我怎么能够实际的真正的奉献呢？不可能。所以保罗说收回来，然后才献上。我们每次收回来在摆上的时候，就是重新的奉献，这就是奉献的复兴，也是侍奉的复兴。我们想到以西结书47章第1节第2节，那里我们看见圣殿的门口有条河流出来，这条河流的时候，圣经在那里第二节，以西结书47章第2节特别的提到，这个河绕过祭坛，它流经祭坛，经过祭坛，这个河继续的流，继续的经过祭坛，继续的经过祭坛。 It passes by the altar，这是一个继续的过程，一个继续的行动。我们的丰盛的生命之河必须经过祭坛，没有经过祭坛的人不可能有丰盛的生命之河流出来。这是一个重要重要的提醒和帮助。我们现在看第三幅图画，60篇的第1节和第二节，我们一同读第一节和第二节，一同读。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在这里看见诗人大卫的呼求，他说，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把我们的裂口医好。那么我们要问，这个裂口从哪里来？从这里字面上来看，好像是神造成了裂口，泥石地震动而且崩裂，好像神造成了裂口。但是事实上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神的审判管教临到他们，所以产生了这种的情况。所以真正的来源成因还是以色列人自己，他们这个裂口情形很严重，甚至于使整个的地摇动，地摇动，这个裂口的影响很大很大。所以大卫发出这个呼声来，神啊，求你使我们复兴。这是裂口的医治的复兴。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有裂口吗？我们和主之间有隔膜吗？有裂口吗？有和主背道而驰的地方吗？有违反他旨意的地方吗？保罗告诉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这是把活祭献上的一个条件，是圣洁的。我们要把我们和主之间的隔膜拦阻住使用我们的任何的东西，把它除去。人若自洁，就必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族人对于器皿的最基本的要求，让器皿洗干净，不管它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都好，同样的条件，就是那个真正贵重的条件，就是自洁，除去一切的污秽。这样的时候就是贵重的器皿，神就能使用。瓦器神能使用，木器神能使用，银器金器神能使用，只要我们洁净，这个条件永远不改。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裂口 是从罪造成的，神不喜悦的事造成的。我们疏远了神，与神之间有了隔膜。我们要把这个裂口医好，求神医好。我们要主动的求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他是恩。我们与人之间有没有裂口？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没有裂口？我们在侍奉中很容易和我们一同侍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肢体在配搭上有了裂口，有了不能合作的地方，不能同心的地方，不能一起祷告的地方。什么时候我们不能一起祷告，就表示有了裂口了。什么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心灵里有拦阻，就是有裂口了。什么时候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不能我们的灵倾倒出来，就是有了裂口了。我们如果和配搭的同工之间有了裂口，圣灵的运行，神的能力的彰显就受了拦阻，那个时候我们的侍奉就好像这里说的破败，破败。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断地行查，如果我们发现有这个裂口，我们要主动的，我们要主动的来医治它。我们求神他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里面自己那个裂口先医好了，然后我们伸出那个和好的手向我们的弟兄，向我们的姊妹。就算过错，问题不在你，你也要主动地伸出你的手，因为神不是讲理的，神是讲爱的，神超越了那个理。我们进到爱的境界里面的时候，我们要先伸出和好的手，我们来医治。那个伸手不是羞耻，那是荣耀。我们和神分裂的时候，是神的问题吗？是神的过错吗？不是，我们是我们犯罪，敌对神，抗拒神，远离神。但是先伸手的是谁？不是我们，是神。神在他的爱子里面伸出那个拯救的手，和好的手。神在基督里使人与他和好，神先伸出来。不是我们先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的爱不过是回应。我们要学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好像主的仆人在前天晚上向我们所讲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那个 supreme example in Jesus Christ， 他将自己虚己，他不抓住任何的权利，他不认为任何的权利是属他的，不认错，谁错谁认错，这好像也是个权利的奖励。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也放弃了这个权利，我们先伸出求和的手。我相信我们的手一伸出来，对方的手一定伸出来。我们伸了一只手出来，对方会伸两只手出来。圣灵一直在准备工作，不过呢是有点拦阻，那个工作不能够出来。什么时候我们和好的手一伸出来，对方的手也即刻伸出来，中间的那个拦阻即刻破除了，那个爱的洪流出来了。所以常常发现一只手伸出来，两只手伸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就抱在一起了，心里面那个爱的洪流再次的融化，把一切的隔膜都融化净净了。感谢主，实在是这样。我记得在苏格兰读书的时候，常常经过一条桥，是 George Forth Bridge， 乔治四世大桥，这个很宏伟的桥。他们告诉我，那个桥在建造的时候是分作两部分建造，建造好了从河的两岸来安装，同时在两边安装，那么中间呢就要结合起来。但是当工人们把两边的部分安装好的时候，发现中间隔开几寸，不能够合起来，他们很焦急。但是工程师说，你们不要慌，你们等候。后来太阳出来，太阳出来，到了中午的时候，在阳光的热力之下，那个刚做的桥就因为热力而 他胀的时候，那个中间的隔开的地方就填满了，这个时候那个钩子就勾住了，一直就连起来了。那个太阳的热力解决了问题，神的爱的热力把我们那个隔膜就消除了，我们能够在基督的爱中合而为一。如果基督的爱不能叫我们合而为一，弟兄姊妹们，什么能够叫我们合而为一呢？什么都不能。感谢天父，原来我们人和神不可能合而为一，不能可能和好，但是神的爱是这个不可能的事成就了。同样，人与人之间也有隔膜，有距离，有许多的差别，但是基督的爱能够把这个差别，把这个距离融合起来。能够有多少的人经历了这个宝贵的过程。第四个，第父之四幅的图画，42篇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这是和睦的复兴，我们用它来表达爱神的复兴。我们想到一只鹿跑到河水边，它尽量的在那里迎取溪水。哎呀，这幅图画很美丽。为什么用鹿来形容呢？因为鹿跑得很快，行动很敏捷，所以它呢消耗水分特别多。我们很少看见鹿走路，它一动就是跳，连跑带跳，所以它的水分消耗的特别多，因此呢需要更多的补充。当它发现溪水的时候，它就尽量的饮取，一直到满足，然后从满足里面再有所行动。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我们以主为我们爱的最高的对象，我们对爱主的心得到复兴，然后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从那个充满主爱的心里面发出来我们的侍奉。那个时候好像一只鹿，它喝饱了以后连跑带跳迅速往前走，他渴的时候他没有力量，他要停止，但合足了以后，他的精神复原了，力量复原了，这个时候他重新的可以跑跳。我们的侍奉也是这样，只有当我们渴慕神自己，爱神自己的时候，我们把主放在我们的工作之上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工作的忙碌里面忘记了主的时候，我们的心还是以主为最高的对象的时候，爱主就是侍奉，爱主就是侍奉。我们从这个基本的侍奉里面发出我们工作的侍奉，这样才会有侍奉的复兴。我们有没有忙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不缺少了爱主的心呢？把主自己忘记了呢？冷淡了主自己呢？把主自己摆在一边呢？用工作代替了主呢？如果有，那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力量，为什么没有甘甜，为什么没有滋润，为什么没有喜乐的原因呢？所以在我们唱那首诗里面说侍奉主何等的甘甜，在那节里边提到爱主，爱主，主的爱，主的爱和我们爱主，那是自然连在一起的。一个没有爱主的心的人不可能侍奉主觉得甘甜，他会觉得很沉重，他觉得是个担子。只有爱主的人才会觉得是喜乐，是权力，十字架成了权力，成了恩典，成了赞美的来源。感谢主，有的人在十字架的重量底下发出来的，不像神牧师昨天晚上说的魔鬼的赞美诗，
他发出来的是心灵的歌唱，赞美神，神的赞美诗。压力越大，越需要赞美，越需要歌唱。我们的赞美带来胜利，好像当日约沙法王，他安排了十班走在军队的前面，他一面向前走一面歌唱，结果耶和华击退敌人，那是十班的赞美来胜过仇敌。这是我们的属灵的战争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的来源，赞美就是力量。你们依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就是你们的力量。尼希米书八章第十节的话永远应该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记得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有人说为什么主要问他三次呢？我相信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彼得过去三次不认主，现在主要三次问他是不是爱主。但是我相信此外还会有一个原因，就是主要彼得知道他需要主多次的多次的提醒他爱主的心得的眺望。我们也是一样，需要主一次又一次再次多次的问我们，提醒我们，我们爱主吗？我们爱主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就是那些拦阻我们爱主的事，就是那些拦阻我们侍奉的事，就是那些杂质。我们爱主胜过爱那些吗？圣经里面特别故意的没有提出来那些什么，只是提到那些两个字，这是非常的好的，把一切的一切，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那些因素都包裹在里面。感谢主，他提醒我们，他爱我们，所以提醒我们。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第三章提到三次的爱的呼声，和新约里面三次爱的问正好遥遥相应。我们来看一看，很简单的看一看耶利米书第三章里面三次爱的呼声遥遥的对应主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 Three cries of love as corresponding to the three questions of love。 第十二节，你去向北方宣告说，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在这里是谁发声呢？下面告诉我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是慈爱的，这是父亲的声音。我们再看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这是谁发声呢？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这是爱我们的丈夫。我们是基督的妻子，好像教会是基督的妻子一样，这是那个爱的丈夫的声音，回来吧，回来吧。第三次，二十二节，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我要医治你们。我是慈爱的，我不永远怀怒，我是你们的父，我是你们的丈夫。在这里第三次说我是你们的神，二十三节末了一句，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神，在那里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声，回来吧，回来吧，这是爱的呼声，要我们转回，要我们复兴，要我们在侍奉上再一次起来。我们要用那起初的爱来回应我们的主的到底的爱。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自己的话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到底两个字原来的意思两方面，第一时间上到底，第二程度上到极度，到极点，到最高度最深度。 The Lord loved them to the utmost, the utmost love,
这是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时间上永不改变，程度上到极点。弹奏圣乐，我们高的爱，第一的爱，要回报我们的主的到底的爱，这两个爱连在一起就成了。几天晚上我们欣赏，我们享受神赐下的音乐的恩赐，两位弟兄在钢琴上弹奏圣乐，我们听的时候心里觉得滋润，多么宝贵，让我想到写弥赛亚的那一位，当他写弥赛亚里面基督受苦的那段的时候，他心里受感动，他不能写了，他伏在桌子上哭，一直在哭。正好这个时候他的朋友进来，发现他在哭，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发现了那个原因，他退出去。这是一个音乐家，他在用他的心灵做谱来配合神的话语的时候，他的心灵的深处受感动。 Handel 多次的说，他的音乐 is given from above，他多少时候感觉就好像他的耳中听见了天上的音乐，他就把所听见的谱下来写下来，那就是他的音乐。 That great music was given to him from the giver of all beautiful gifts， 这是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恩典。还有这位 Handel， 他有一个祷告，很奇怪的祷告，很特别的祷告，他求神使他在受难节的时候离世，离开世界，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祷告。但是他这样求，神听了他的祷告。 Handel 在受难节 Good Friday 离开世界，这样的一位音乐家，神把他赐给世人，赐给教会，让我们在那个音乐里面，我们敬拜的心就升起来了，真是天上的音乐。不但是听见的人有那个按照风俗要站起来，我们的内心里面真是兴起来的。我们感谢主，主的爱领导我们，引发我们里面对神的爱。我们爱上的复兴是我们侍奉的复兴的一个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我的时间到了，我要留下几分钟的时间向大家，按照大会负责的弟兄们姊妹们他们心中的一个感动，就是要在侍奉上有一个复兴的追求，有一个护照。在我们的这个手册里面第45页有这样的一个表格，对不起，43页侍奉决志单。我要在这个时候奉主的名向大家发出呼召，我们大家都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安静。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用祷告的态度来默想，侍奉是我们的权利，是主大的恩典，我们不但是神的儿女，也是他的仆人使女。我们的主侍奉服侍我们，他亲自的来服侍我们。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说要仆人坐下，主人来服侍他们，从主的口里说出来的。我们的主，尊贵的主，成了服侍的主。当他给门徒洗脚的时候，我们能够忘记吗？永远不能忘记。我相信那些门徒们他们侍奉的时候，一个心里一个大的动力就是记得他们的脚曾经被主洗过。蒙恩的弟兄姊妹们，侍奉是你的恩典，是神给你的权利。我们的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生活中安排了侍奉的机会，侍奉的岗位，他要我们每一个人了解侍奉，要用感恩的心来侍奉。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讲理的话，我们要侍奉；如果我们讲爱的话，我们更要侍奉。如果一个人不侍奉，他是不合理的，更是不合爱的。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我们要侍奉。我们的侍奉有没有需要眺望的地方？你今天你的侍奉如何？你的里面需要将灰烬出去吗？让你里面侍奉的火再被眺望吗？如果主今天借着他的话向你讲话，透过世人的经验感受向你讲话，好不好？你向主有一个积极的、一个恳切的、一个确定的回应。我是奉主的名，把他的心意再一次的摆在各位的面前。保罗是求你们，但是真不应该求我们。我们的主求我们吗？我们的主求我们吗？保罗要求我们吗？我们是被求的人吗？当事实上，当如果我们真了解了侍奉的恩典福分，我们会翻转过来求神，求神。如果神不给我们这个侍奉的机会和恩典，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流泪的求，我们就会像雅各抓住神的使者说，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放你。那个祝福是忧伤而来的，是雅各最重视的。弟兄姊妹们，侍奉是最宝贵的祝福，最大的福分，我们要抓住这个福分，我们要不放主的使者，不放走主的话，不放主的应许。我们要求主啊，给我机会，使用我，我要侍奉你。你按照心里的感动默默的祷告，然后你填写这一个侍奉的表格。我们现在开始安静两分钟。主啊，求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祷告，在这个时候愿你在我们身上关于侍奉的旨意得到成就。你向我们指明显明，向我们心里说话。主，你将你的指头清楚地点在你要我们侍奉的岗位上，让我们用欢喜快乐奉献的心智来侍奉你，来为你而活，承受你这样最大的恩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